十诫系列讲到21。第八诫二。出埃及记第20章15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7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31日。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5节。这是第八条诫命的第二次讲解。之后还会有一次。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不可偷盗。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话语的心思与心灵，使我们能够专心地查看你的话，并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当成就的功。父啊，当我们查考这条诫命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它的广度与深度，明白什么是行在其中，什么是对他的违背。同时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整体的对待你的律法，使我们不至于在态度上落入律法主义，而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与律法摔跤，行在律法中，并且真是那一块宝贵的珍宝，就是神的律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我逐条讲解十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都是以律法为中心的讲道，这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命令。因此，在圣经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律法似乎与恩典和信心彼此对立。我非常希望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当我们读神的律法时，绝不能以一种方式来读，是我们以为自己必须在律法上达到某种成功的程度才能得着救赎。那样使用律法是非法的，会使律法成为死的执事。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心里想着我根本不可能活出一种能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生活方式，那要么是我讲错了，要么是你没有正确的听明白。神的律法首先向我们显明的是我们对救主的需要。我们观看律法，也观看自己，并且试图行在其中。而一旦我们试图行在其中，就会发现自己离他是何等地遥远。于是便与保罗一同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需要一位守律法者，就是那位公义的耶稣基督。律法把我们驱赶到十字架前，我们到那里寻求帮助，而他也确实赐下了帮助。然而，在我们得救、被救赎、赎价已经付清之后，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把律法丢弃，说，好吧，律法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他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现在我有了救主，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了。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极其普遍的一种态度。不，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们更加努力地行在神的律法中，因为我们认识到这律法乃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因此，在我们查考这条诫命的时候，请务必记住这一点。上一次我们谈到，如何正确理解这四个字不可偷盗所包含的完整意义。我们必须开始明白，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理解这条诫命时，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一切成就，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达成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借着神的护理赐给我们的。即便我为此付出了劳动，仍然是神把它赐给了我。我完全可以同样努力，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既然一切都属于神，那我就不真正拥有任何东西。就在这周，我与一位基督徒弟兄有过一次交流。我参与了一个需要设备的活动，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齐全了，是否有人把设备拿走了或者弄丢了。他就说了一句 反正一切都是神的。我心里想，这话当然是对的，但神却把这些东西交托给我，要我为此负责。所以万物确实属于神，但他是把这些东西托付在人手中。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有权这样的概念。上一次我们也谈到，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这里不展开细说，你可以在问答时间自行进一步探讨。我们也谈到，这条诫命的违背，其范围会延伸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仅仅因为我拥有某样东西，并不意味着我在处理它时就不可能违背这条诫命。神要我们为他所赐给我们的负责。事实上，一个人完全可能通过不当的方式处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偷窃自己所有的财物，这就是不忠心的管家。圣经给我们的警告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东西，那些东西就会被交给别人，或者干脆失去。今天早晨，我想主要谈两点，第一，我们在哪些方面会抢夺他人？第二，也是最后一点，人是否可能抢夺神？偷窃自己东西的方式往往非常隐蔽，而偷窃他人的东西看起来就明显的多了。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不要偷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不要拿走。或者说，那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该拿。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条诫命所涵盖的范围，其实比我们许多人所意识到的要深得多。因此，我想请大家注意《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第141问。这份要理问答写于几百年前，正是在探讨这条诫命的延伸意义。第141问和第142问都涉及这一点，我不想重新发明轮子。当我阅读它的时候，我意识到其中有一种深度，是我们必须认识并且拥抱的。虽然要理问答本身不是圣经，并非神漠视的话语，但我会说它是合乎圣经的。第141问这样问，第八条诫命所要求的责任是什么？他一开始就提到，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交易中，要有真实、忠信与公义。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和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的行公义是一个非常具有法律意味的词，意思是做出合乎公义的判断，简单来说，就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应当发生。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可喜爱其假事。说的直白一点，基督徒不应当依赖合同里的细则来钻空子，不应当试图占便宜。我们需要完全的披露。如果你在出售某样东西，而它有问题，你就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在与这个世界互动的时候，应当成为诚实的人。要理问答接着说，将当得的归给个人。这出自罗马书十三章七节，保罗写道，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这里，使徒保罗把问题扩展到了非物质的层面。偷窃并不仅仅发生在物质层面，你也可以偷窃非物质的东西，比如尊荣。我们当把尊荣归给当得尊荣的人。因此，无论是抢夺他人的功劳，还是在他人有成就时不给他们应有的肯定，都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当人做了可称赞的事，我们就应当愿意尊重肯定他们。我知道，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们都相信全然败坏。但全然败坏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曾经做过任何好事。我给你们讲过那个故事，我有一位改革宗牧师朋友，他非常擅长指出罪。 他几乎是识别岁的专家。有一天，我们站在他家前院聊天，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孩走过来，抱着她的小洋娃娃，说：“看我的新娃娃，看我的新娃娃。”我心里觉得挺可爱的，但她什么也没说，小女孩就走开了。她的评价却是太物质化了，真让人倒胃口。她才三岁啊。但你知道吗？也许她说的对。也许她真的爱上了那个娃娃。也许3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无法放下她。我不知道那程度究竟如何。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便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在堕落的罪人当中，仍然存在一个将尊荣归给当的尊荣之人的位置。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当有人完成了某件事，我们应当在他们的生命中予以承认，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偷窃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显露出来。你也可以在时间这个非物质的领域里偷窃。现在，我并不是有意踩谁的脚，我也不知道谁犯了这样的事，但我那位已经归主的亲爱的弟兄西普基纳德常常说一句话：你往一群狗中间扔一块石头，叫得最响的那只就是被砸中的。那些毫无必要反复让别人等候自己的人，其实是在偷窃别人的时间。当然，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自己也常常如此，但这依然是一种偷窃。你把自己的时间看得宝贵，却让别人为你等候，这是对这条诫命的违反。名誉同样也是可以被偷窃的东西。下一条诫命，我们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更多地涉及作假见证的主题。但你确实可以通过谈论一个人，无论所说的是真还是假，来偷走对他来说极其宝贵的东西，而这些话本来就不该被说出来。接着，要理问答继续说，要归还非法扣留、未交还给其合法所有者的财物。利未记六章四至五节谈到那偷了东西的人，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换句话说，他得到了不该属于他的东西。凡他因其假事所得的，也就是说他是靠说谎得来的，要照原价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物主。所以按着圣经的教导，贼不但要归还所偷之物，在这个例子中还要额外加上五分之一。实际上，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赔偿的数额还可能更多。这里清楚地教导我们必须有赔偿，不是简单地说一句对不起就算了，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还回去。我们的司法体系中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同时存在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当一个人犯罪并被罚款时，钱是交给国家而不是给受害者，而受害者还得另外把那个人告上民事法庭。我当然不敢假装自己是司法专家，也许我们可以把克里斯·奈斯旺格再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但按我的理解，事情本不该既是刑事又是民事。被伤害的人理当取回被夺走的东西，并且还要加上赔偿，这才是合宜的运作方式。如果事情没有正式进入法庭，而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你被抓到确实偷了东西，若你真正的悔改了，你就会归还，而且会多还，因为你不仅拿走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也剥夺了别人正当享有他的时间。这才是悔改应有的样子。要理问答接着说，要按着自己的能力，并照顾他人的需要，甘心的施予和借贷。你可能会在圣经中读到， 借贷往往被视为一种罪。确实有一种情况是，当你以高利率借钱，使对方背负不合理的重担时，这样的借贷就是罪。你明知道对方正处在困境中，却说我可以借你钱，但我要你还得更多，好让你比之前陷得更深。我有意大利血统，我的一些亲戚曾经就靠这种事为生。而在某些时候，一些看似合法的生意做法也同样强硬。但通常来说，圣经对这类借贷是持否定态度的。不过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当我们读要理问答这一部分时，它是在呼召我们培养一种心智，就是愿意保护他人的财产。同样的细节我们可以留到问答时间再谈。借贷本身是有其合意位置的。箴言中那句借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常常被人误解，用来主张任何形式的借贷都是错误的。我不认为那节经文是在这样教导，但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在问答时间再讨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利用他人软弱的处境，通过借贷来加重他们的负担。要理问答继续说，在对待世俗财物时，要节制我们的判断、意志和情感。到这里，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们开始触及问题的核心了。对于世俗财物的判断、意志和情感需要被节制。让我从牧者的角度说一句，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这一点对我触动极大。我也盼望他能以一种积极而具有救赎性的方式触动你。因为使徒保罗直指问题的核心不只是偷盗的问题，而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他指出了一种内在的倾向，这种心态会使我们的心走向悖逆，不仅是在这条诫命上，在其他诫命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心，守护我们思考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外在行为是否顺服的问题，而是我内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我去偷盗。我究竟走过了哪些小路，才会去做那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这些年来，我曾服侍过一些因为犯罪而入狱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本质上并不是坏人。他们并不是某天早上醒来就说，我要去偷东西。我这里说的甚至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偷盗，而是所谓的白领犯罪。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一个不诚实的商人，并一路走到今天。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他们一步步走上了一条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惕这一点。使徒保罗正是在处理这种内在的心态，因为正是这种心态会把我们带到一条我们并不想走的路上。而且不只是我们不想走那条路，我认为当我们真正聆听保罗所说的话时，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平安，使我们的生活轻省一些。不仅是在偷盗这件事上，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也是如此。他在提摩太前书6:6-10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稍作停留。他一开始就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知足，我们应当培养的总体心态就是知足。然而我们常常内心深处会觉得，我理应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这可能体现在物质上，也可能体现在关系上。有些人会觉得，我有配偶，但我本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也可能体现在尊荣上，我并没有得到与我应得相称的尊重。或者体现在名声上，别人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看重我。这一切都显明了我们对自己当前处境的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会把我们带向违背的道路，不只是违背这一条诫命，而是许多诫命。当我们开始在心里想，我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东西。为了在中心上更加刚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个更大的图景。保罗接着说，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仿佛他在提醒我们要不时停下来想一想这幅全景。我出生，神终有一天会接我回家，我会死。这是全景。当我死的时候，我什么也带不走。这就是他在说的，你来的时候一无所有，离开的时候也一无所有。你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当然，也许身上穿着一套旧西装之类的。请记住，这并不是反对殷勤努力的论证。这并不是说，因为我要知足，我就不该追求成功。使徒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可以在知足的同时努力追求成功。我看到在座有运动员。作为运动员，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对吗？我们都希望明天能比今天打得更好。但如果你一生都作为运动员，却始终对今天的自己不满足，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你等于把自己判定为终身的挫败与不满。我将永远活在挫折中。不，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在今天的状态中感到知足，同时坚信明天你会变得更好。但这不该是出于一种不健康的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这个世界，我们的目标、野心和抱负失控，反过来掌控我们。我并不是我所能达成成就的总和，那不是我真正的身份，也不可能是。保罗用这样的话结束了这一段，我们没有时间深入展开，但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他仿佛在说，你所拥有的东西最终会反过来拥有你。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看，这里的受害者不只是别人，当然别人也会受害，你自己也会受害。当你放松那种不满足的心态时，你是在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我们本当拥有一种属神的知足。药理问答继续说，要殷勤关切并用心操练，去获取、保守、使用和处分那些为维持我们本性所必须并与我们身份相称的事物。你在这里就能清楚地看到对殷勤劳作的呼召。我们要获取、保守、使用和处分，这意味着付出努力。神把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就当在自己的生命中，也在他人的生命中，对这些事物施行合宜的管家职分。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把这条诫命带入另一个领域，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当一位父亲或者父母不供养自己的家庭时，这是不对的。你有责任供养你的家庭。反过来说，当儿女不供养年迈的父母时，他们就是在夺取父母的东西。神把这样的责任赐给了我们，他把照顾儿女的责任赐给父母，也把照顾父母的责任赐给儿女。当我们不履行这些责任时，本质上就是在偷盗，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所欠的债，是神亲自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要理问答接着说，要有合法的职业，并在其中殷勤尽责。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一条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想我第一次按着这条来讲道时，干脆把它完全略过去了，因为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合法的职业，并在其中殷勤尽责。这到底在说什么？我想，这里所说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合法的呼召，而且我们应当在这个呼召的界限之内行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蒙了呼召，神已经把一个呼召赐给你。 我们有呼召这个词，从呼召这个词，我们又引申出发生，再由发生引申出职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自己的本分。你的呼召可能是孩子、儿子、女儿、学生、工人、传道人、牧师、长老，或者其他任何身份，这些都是你的呼召。而你当在这个呼召的范围之内忠心的行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20-21中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很多人会说这段经文是在支持奴隶制度，其实并不是，而且当时的奴隶制度本身也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不完全相同。他写道，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为此忧虑，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这两节经文很耐人寻味，对吗？我想他是在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理想的处境中，因为他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债役，是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自愿成为仆役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奴隶，因为那是在罗马帝国确实存在奴隶制度。他要说的是，如果这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那就忠心的在这个位置上行事。无论是在人的面前还是在神的面前，都要忠心。或许将来会有某个时刻需要进行公民抗命，但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展开讨论。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持守的态度是，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忠心的行事。他也补充说，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去改善；如果你能够得自由，那就去得自由。但与此同时，不要在你现在所承担的责任上失信，因为那同样属于偷盗的范畴，你没有履行神托付给你的责任。要理问答继续说，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并尽利用一切公益合法的方式去促成、保全并增进他人的财富和外在境况，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整天看着电视节目，琢磨着自己可以告谁一把，很可能就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我们是一个动辄起诉的国家。第八条诫命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属于他人的东西。我们必须尊重他人的时间、才干、能力、投资和所有权。我们不应当被嫉妒所支配。至于贪恋，我们当然会在最后一条诫命中谈到。但你会发现，它几乎总是与我们的文化并肩而行。别人的成功和拥有的产业不应当在我们里面激起一种扭曲的心态，好像因为他们成功了而我们没有。那些成功的人不该成为我们嫉妒的对象，而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看到一个人取得了成功，不要对他生气，去约他见个面，问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里有一段引语，据说出自亚伯拉罕·林肯。我不能100%确定，因为我没有做完整的考证。但我还是愿意说他出自林肯，因为几乎人人都会向他的祭坛下拜。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有些人依然不喜欢林肯。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段话在我们所处的文化处境中，确实值得思考。他说，你不能靠毁坏富人来帮助穷人，你不能靠削弱强者来扶持弱者，你不能靠打击节俭来带来繁荣，你不能靠拉低负心者来抬高领心者，你不能靠煽动阶级仇恨来促进人类的手足之情，你不能靠剥夺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建立品格与勇气，你不能靠替人做他们自己能够也应当去做的事来永久地帮助他们。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真实而深刻的洞见。 我们最后来看这条诫命中的最后一个类别，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抢夺神。也许第八条诫命中最具破坏性的一个层面就是抢夺神。你可以想去偷很多人的东西，但神绝不是你想去偷的那一位。那么一个人是如何抢夺神的呢？神认为当我们扣留当纳的十分之一时，就是在抢夺他。马拉基书三章八至十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间教会待久了的人都知道，我这些年来几乎没有讲过十一奉献的信息。我们没有什么管家月之类的安排。可如金经文摆在这里，我也必须照着经文来讲。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谈钱。我们不知道你们赚多少钱，也不会要求你们把报税表交上来。这件事是在你和神之间。但如果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一点，那就是我的失职。我确实相信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奉献十分之一，而且我也相信十一奉献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也许不是衡量属灵光景的最好方式，但它可能是最容易衡量的方式。因此它常常被用来衡量教会的属灵健康状况。我不是在说我们这间教会，而是在说整个西方福音派教会。因为有些事情很难衡量，比如祷告、顺服，这些都不容易量化，但奉献却可以被统计。今天西方福音派教会的平均奉献比例是 2%， 而我们从马拉基书中学到的是那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神把扣留他看作是偷盗，而这样的偷盗会带来负面的后果，相反对此忠心则会带来正面的结果。不过我要在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我不希望被人指责成那种电视不到家，告诉你只要你奉献100，神就给你100倍的祝福，你奉献1000，神就给你1000倍的祝福。你们听过这种说法吧？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现在所读的这段经文被人严重的滥用了。而最令人痛心的场景之一，就是我在养老院服侍时，那些年迈的寡妇来到我面前，因为我在他们生命中建立了一点信任，他们拿着一大堆寄到他们家里的宣传资料，在固定收入之下，被人应许健康、财富和兴旺，只要他们把钱寄给这些江湖骗子。他们对这些事情极其敏感，也极其脆弱，而这种行为实在是极其邪恶、有害的。这种认为只要你奉献金钱，你个人就一定会因此蒙福的观念，我要告诉你，圣经并没有应许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你可能把你所有的都奉献了，今天却被诊断出患了癌症。你也可能把你所有的都奉献了，走出门却被公交车撞倒。这并不是神在说你当那十分之一祝福就必倾倒给你十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不是一种魔法，也不是说我们靠着付钱来买通神，好像他是某种宇宙老虎机，只要我们投对了硬币，他就一定会回报我们。这根本不是事情运作的方式。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原则，教会被赋予一个责任，要奉献一定的比例，也就是十分之一，用于事工。这些事工包括供养像我这样的人，支付教会建筑的费用，支付辅导人员的费用，以及支持教会范围之内所进行的各样事工。 如果教会在经济上被严重束缚，那么这些事情就无法发生，至少无法达到他们本应达到的程度。我曾经在养老院里服侍，那些年长的姐妹们会对我说，这些事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这样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生在19世纪。他们会说，保罗牧师，你知道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父母一共只交 6% 的税，却向教会拿1/10。如今教会只得 2%， 而我们被告知要交 60% 的税。这几乎就像是神在说，你可以选择，或者向教会纳1/10，向政府纳 6%， 或者向教会纳 2%， 向政府纳 60%。 选择权在你们手中。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为此承受后果。当政府开始承担那些原本只属于个别基督徒或教会的责任时，政府就成了我们的保姆，并且会不断地拿走越来越多的钱。只要教会不履行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而我所说的这一点，尽管听起来严厉，却涉及经济，也必然涉及金钱。教会蒙召当纳1/10。神并没有在新约中说，尽管这是一个更美之约，我就让你们自己随意决定想给多少。神已经设定，教会的收入中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比例是专门用于教会事工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而我们在这里欢迎不同意见。你也可能有疑问，你完全可以提出问题，或者把问题写下来。但我要为11奉献做一个非常简短，我认为相当扎实的论证。你知道，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过，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他并没有说，你们不要再为薄荷、茴香、芹菜纳1/10了。他说，这些是你们当行的，那些也是不可忽略的。耶稣并没有废除1/10的制度。使徒保罗在谈到奉献时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9章读到，他实际上是在谈论如何供养像我这样的人。保罗写道，我说这话是照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你们要在心里记住这一点。他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也就是说，他是在诉诸律法，是在诉诸旧约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的确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肠的也当存着指望去打肠，背着他所盼望的。我们若把属灵的事撒种在你们中间，从你们收割属物质的事，算是大事吗？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并不是一种属灵化到否认现实的人。他并不是说物质不重要。他指出这里有一种关系。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撒种，就理当在物质上有所收成。如果别人分享了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并没有用过这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阻。接下来是我在最后这两节中想要强调的重点。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从殿中吃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台上的供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让我在结束之前稍微解释一下。保罗提到，那些办理圣事的，从殿中得吃用，分领祭坛上的供物。他很清楚地指出，这里有真实的物质需要。不只是说，我们只谈属灵的领域就够了。不，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有物质层面的需要。在这里，他是在暗指摩西律法中的1/10制度。 在第十四节中，他说，即便如此，字面意思是，同样如此，有些译本会翻译为，用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旧约中服侍的人是借着十分之一和供物得着供应。保罗说，同样的，传福音的人也当靠福音生活。那么，这个同样的方式是什么？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保罗是在论证新约中的传道人应当如何得到供养，那就是用与旧约祭司同样的方式。而旧约祭司是如何得到供养的呢？这一点没有争议，他们是靠十分之一得供养的。这正是使徒保罗所提出的论证。有趣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中，那段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说，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又说要照着心里所定义的去给。你若仔细去读那段经文，就会发现他在那里说的恰恰与这里不同。他说，在那件事上，我不是诉诸律法，而是在试验你们爱心的真实。当谈到十分之一时，他是诉诸神的律法，并且表明新约中的十分之一应当与旧约中的十分之一相同。至于奉献，用于帮助其他教会，支持事工机构、救济机构，甚至可能是一些超教会的机构，那些都属于奉献。那些是照着你心里所定义的去给。但神已经借着保罗清楚地表明，在新约中，十分之一是属于教会的，是为了你所在教会的具体事工。支持其他事工或机构应当归在奉献的范畴之内。最后我总结一下，对这地和其中一切的管理是神交给人的使命。神要我们为如何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负责，这是一种托付，也是一种责任，不可轻忽。无论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还是对他人所拥有之物的尊重，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些都极其重要。我们蒙神呼召，要维护人对神所托付给他们之物的正当权利，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追求公义的心。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哪些事上违背了这一条和你一切的诫命，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你所呼召的方式来行走。父啊，使我们成为忠心的人，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也不是掩盖邪恶的外衣。正因为我们领受了如此大的恩赐，我们就更当竭力追求顺服。求你帮助我们这样行，为要荣耀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